念南无大师赞声，南无大师摩诃萨埵罗诃萨埵摩诃萨埵萨埵萨埵，南无大师摩诃萨埵罗诃萨埵摩诃萨埵萨埵，南无大师摩诃萨埵罗诃萨埵摩诃萨埵萨埵。那今天早上开始，我们开始做我们的主要业处修行。那一般上虽然说有好几种的业处都可以作为止禅的开始，比如说十种这个天诸定卡西纳也都可以，还有世界分别观也是普遍的开始，但是呢一般上我们都是以这个阿那巴那萨蒂安钵念处入息念为这个业处的开始。因为这个安钵念是佛诸佛毗湿婆们呢他们的主要的修行目标，而且呢也最容易，因为呼吸你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但是呢如果你一开始就要以卡西那为开始呢，他又比较辛苦一点。像我们这里的一位学生因为特殊的情况，我让他修白篇开始，但是呢那个因缘条件比较麻烦一点，要在房里修，这里的空间也不足够，所以是可以的，但是没有这么方便。阿那巴那萨蒂阿那巴那处入息是最方便的了。所以我们都是从处入息念开始。那在大家等一下是进入坐禅的时候再站起来就不方便，所以我先引导大家做立禅。那么基本上呢当我们在做安钵念处入息念的时候，在那个以这个安钵念为业处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整天一天下来都是以安钵念为主的，除了真的是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现在听法，在听法的时候呢如果你又专注安钵念你肯定听不好，所以不要听法的时候就全神贯注的听，你才能够把那个指示记得清楚，记在心里。但是呢对于好的禅修者，其实是像洗澡或者是吃饭，他们都能够守护自己的出入息。虽然有些那个时候呢守护的不会很细，但至少他会守护到不起妄念，那就成功了。我们以不起妄念为标准，只要你还起妄念，就是说你的心还有很多空余的空间和力量没有投入在你的修行上，很简单而已。如果你真的忙得很投入很没有办法分心的时候呢，那你应该不会有妄念的。所以生活上从早上醒来到晚上睡着，整天除了听法以外或者是真的特别的活动需要注意的时候，不然的话 你都应该守护着你的呼吸，你的业处。守护它有几强，要多少趴，这个不要去担心。只要你守护到不起妄念，那就成功。只要还有妄念，就是说没有完整了。所以如果你完全不起妄念，你可以报告我在行住坐卧中，我守护出入息 100%、可以这么说的。其实事实上呢，行住坐卧的时候，肯定的，你的注意力还有眼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所以基本上没有可能 100% 的注意力都在你的出入息念里头。但是呢，从我们的标准，就是没有堕入妄念里来算呢，那你可以报告我的注意力 100%， 因为那是你能够达到的顶峰，再高就没有了，你能够达到的保持正念在呼吸的顶峰了。因为你还是会分一些注意力在行，在做别的动作，所以那些不可能的我们不算在里头，必然要付出的注意力我们不把它算在里头。所以主要的是那些分心无谓的杂念，那个我们要取代它，把那个空间，那个心的空间挪移过来，完全投入在对出入息的注意上。好，那么这个正念呢，所谓的正念呢，是一种不忘的醒觉，你会不忘你的目标，你醒觉你的目标。好，现在当我们以安波念、出入息念为目标的时候呢，那你就要不忘它。什么时候叫做忘它呢？就是忘记了，突然间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想到哪里自己都不觉察，溜走了，那个叫做忘，没有正念，叫做失念。当我们记得，那就是没有还守护着他，还记得他，还醒觉他，那就是叫做有正念。好，你们要明白正念的定义，不忘的醒觉，你不忘他，你记得他，你醒觉他，那就是正念了。好，那么在立禅来说呢，传统上呢，没有人特别的教导怎么站立，站立就只是站立，站立的时候注意你的呼吸也就可以了。走禅也没有特别的规定说你要怎么走，那么走注意呼吸也就可以了。但是呢，在这里我们配合健康的原理和气的运作的理道理的原理，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是绝对性的，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做，不这么做不可以，没有。因为传统上也没有坚持，也没有特别的记载。在这里呢，给予你们的这个立禅的指导不是规定，但是呢，你可以参考。就是说，反正你都要站立，那么有一些站立的方式呢，能够让你的身体的气运作的最舒畅，能够让身体松得最好、最彻底、最快、最有效率。那么身体松，那自然的就会比较容易入静，能够入静就比较容易入定，开始是静下来，后来就是禅定。所以良好的站法呢，是能够同时达到修行你的业处，也同时达到气顺畅，而达到身心调和也健康的做法，是这样的。好，好，现在给大家一点示范， 你们留意一下，这是参考的，不是规定。你们可以这么做，也可以选择用你喜欢的方式来站立。在站立的时候呢，中国人是有中国人一种气力的智慧，所以当我说这个立禅，我是借用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智慧。那么站的时候呢，是可以，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我飞在空中，那你们每个人跟我一起站起来一起做最好。但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如果你们站起来，后面的人就恐怕看不到，不然的话一起做是比较好。双脚跟肩膀一样齐肩，双脚齐肩，那个是不会太，如果是这样跨的太远呢，它不好，状态不好，再快它这样子不够平衡，这样子是最好。学过太极的人呢都会很懂，那就很简单，一讲就明白。然后脚稍微微曲，弯曲一点点，一点点。其实那种感觉是一种曲中求直的感觉，它好像很收，可是又要不要让它好像不要弯，可是也不可以直。它是不是这样弯弯的？不是那种少林寺扎马步，不是那样。所以其实。稍微委屈一点点，为什么要这样呢？这种曲中求直的心法和那个身体的姿态是气最容易通的，就是用最少的力量感。什么叫 曲中求直呢？它其实就是说以最少的力量来达到这种站立的方式。同样是这样子站立，但是每个人的心法可能不同哦。如果你只是曲中求直的心法，是就是说我要这样子去一点点的弯曲，一点点的站，但是呢我又要松，就是说很简单，就是所谓的又要站又要松，就是要用最少最少的力量来达到平衡站立的效果。那当然要这么做要有正念，没有正念的话等一下啊脚就弯下去，要有正念醒觉。但是不是一直要醒觉，他这里不是，你只要对整个站立有一点醒觉就可以了。那过后你手对呼吸接触有正念，他这个是自然就会平稳的。好，那么你的背呢也一样，背跟身体的状态就跟我教你们坐禅的时候的方式是一样。头抬起来好像头顶有个挂钩拉起来，这跟如果学过太极的人都明白，这种叫顶头旋。那些顶头旋的方式呢，其实是它也是一种原理，让你能够气最通，拉的心法，不是蹭的心法，不是推的心法，感觉上好像吸一口气，然后拉起来，然后呢，拉起来过后呢，感觉好像全身像豆腐，挂在身上，像棉花，肩膀，特别是肩膀的地带。好，然后感觉上他的情形跟坐禅的那个时候的性一样的，只是现在你是站立。然后呢那个手这手稍微微微的打开，这个肩那个下翼这边稍微打开一点，其实你很简单，你不用特意的，你只要把你的手从这样子转成这样子，它就微微打开了，然后大概是掌心向后这样的状态，然后手指也是曲中求直，这样也不是直直也不是弯弯，感觉上那个感觉没有一定的每一个人的手势要怎样，只是那个感觉很重要。如果你有曲中求直的感觉，曲中求直的感觉其实就是那种感觉，让气很容易通过去，然后气一通很容易就松开。好，这是一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其实要让你一直都保持正念不断，其实有个比较难一点的架势其实是比较容易保持正念的，就是稍微把 身体的力量向后挪一点点。那么这个没有正念的人是站不了的，你要正念蛮强的才站得了。就是说你要大概七分力在脚跟，三分力在脚板。为什么这样呢？这也是一种好像有一点跟那个举重求直的原理，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一半一半这样子。然后它就是其实在那种状态，气最容易通，气很容易就通到脚底，那可能脚就很容易暖和的，然后整个身体的气呢就很舒畅，很容易行气，就是这样，七分力在脚跟，三分力在脚板。那么如果没有正念，一下子你发现到这种方式也很容易跌倒，如果你没有正念。那么这个正念不一定说一定要注意你的姿态，不是，一旦你开始站对了，姿态警觉了，对了，然后呢这样子，然后你就注意你的呼吸。如果你对你的呼吸一直都保持良好的正念的时候呢，你不要担心你的站的姿态，它你没有注意你怎么站，它都会站得对，这是自然的。虽然那个正念不是姿态，正念在呼吸，但是呢，如果你的对呼吸的正念一直都很好，那你的姿态自然也不会倒，这是它自然一种现象。而且呢，如果站得久，气通的时候呢，甚至会感觉到好像有一股力量包着你的身体啊，那个时候其实很容易打坐，妄念很快就消失啊。气感一包着你全身的时候呢，那就不能动了，就是站在那边不能动了，很自然的身体就会停在那边啊。其实那个时候是最稳定的状况，最稳定的时候。当然达到这种稳定的过程呢，是要有这个正念的。这就是立禅。再重复一次，双脚步齐肩稍微弯曲，那个手掌稍微向后移，那个时候你其实是自然就会对手指手脚都是曲中求直的那种心的感觉，曲中求直的感觉。然后呢，然后顶头旋，那头这样子拉起来，这样用吸气的方式把它拉起来，因为不是支撑的心法，是拉的心法。然后呢然后手让身体的重心向后移挪移一点，那就是气分力在脚跟呢，三分力在脚板。当然呢，如果要掌握的更细呢，还有更细的，但是呢我发现到对初学来说不需要太细，只要守护着这些，气一通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层面它会自然做对，所以我不要讲太多困扰你们。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一旦你已经站稳了过后呢，不要一直注意你的站的姿态，就好像我说坐禅的时候你感觉上好像有个挂钩从头顶拉起来，但是如果你整只像一直这样子感觉，那就错了。一旦你坐对了，你就放掉它，忘掉你的身体，然后完全全心全意的专注在你的业处上。如果你能够完全全心全意专注在你的业处上呢，那其实呢你是一定不会，那个姿态不会倒的，姿态是好好的，你没有特意的注意你的姿态，但姿态都会好好的。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有正念的时候呢，他自己就会保护整个过程的那个身体的姿态。好，那是立禅。那么卧禅其实也可以做的，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做卧禅呢一下子就睡着了，所以呢如果你要做卧禅，我们都是鼓励那个时候呢，如果睡着可以睡的那个时间，就是晚上你回去反正精神很好，那就做卧禅也可以。那传统上呢，卧禅呢，他们是建议这个吉祥卧或者狮子卧，这样向右边躺。但是那个要小心，如果整晚这样子卧的话，除非有功夫的人，那要不然的话，有些时候那个颈项会扭到，所以那个枕头的姿态也要刚刚好，手放的位置也要刚刚好。 啊，那么如果是没有把握的，最好握以前先动一动你的颈项筋骨，给它舒畅，给它气血均匀，然后你才躺，要不然醒来的时候颈项那边扭到，那就不好。那么其实呢也不一定如此，如果平躺也是可以，平躺只是平躺很容易睡着，吉祥卧会比较醒觉，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原理，它的身体的原则原理。好，那么行禅也，行禅呢就是基本上行路都是行路，很简单呢，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你比较昏沉的时候，有时候你行的比较快一点，那你可以两个手放开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要更专注，那么两个手在后面能抓在后面，这样子会比较好。当然有些人喜欢抓在前面，但是呢好像抓在后面对呼吸比较舒服，那个胸口那边呼吸会比较舒畅，所以放在后面会好一些。然后就走，自然的走，在走的时候一直在守护着你的呼吸，然后走走到一个地方停停，然后慢慢的转身，特别是转身的时候呢，常常我们会失念，你就转身的时候呢也一直守护着你的呼吸，然后又再走回来，然后守护着，然后又转回去，这样子来去在一个固定的线路上，那是比较好的。好，那么有些人呢在做这个安波念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些因为那个心法的关系，可能也因为有些人曾经的习惯比较重，或者是因为某一种的业，那么气会塞在头，这也是很普遍的。因为气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注意力又是在上方，所以他气有些时候上来。但是如果心很柔和，正常的情形，不要讲业的因素，正常的情形呢很柔和的，通常呢你的气不会塞在头上，不会。但是如果会了，已经这样开始就可以调伏它，调和它，把它调下来。然后就是有几个方法，一个是通过收功，收功的时候如果每一天下坐之前你好好的收功，收到这里心口，收心和收气，收心收工就是好像从睡眠里面出来，你要从睡眠里面出来，你现在要驾车，你当然不能够让你自己的心蒙蒙松松的这样子去驾车，当然不能，对不对？所以你就当然会告诉自己醒来。那醒来的方法每个人都会的，其实就是我现在要很在，你的心一倾向于我现在心要很在，要在这里，那么它就收了，就不会再停留在那个睡梦啊，或者是白日梦的境界，它就跳出来。那么一样的打坐的收功，心的收功也是如此，你要很在，你的心退出来，退出来并没有失去定力，它只是不同的转换形式。然后你一退出来，就好像从睡觉里出来一样，你现在从打坐里出来，其实就是心倾向于很在。那么当心倾向于很在，它可以一刹那心完全退出来，那就完成了新的收工，一刹那也可以。初学者有些比较难的，甚至三分钟、几分钟都可以。总是让你的心很在，你才好下坐。好，这个新的收工，然后气的收工就会帮助你把气从气在上方的那个气调下来，就吸一口气，然后感觉上所有感觉所有的气，吸到这个心口，感觉就为什么吸到心口呢？加强你的心力，特别是很现代的人，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情感上打结，因为生活上的一些挫折创伤或者是什么不开心的事，所以有些时候你吸气来撞一撞这个轮，然后这边会强一点啊。这个不是传统的教法，这是对瑜伽的一些认识跟你们分享，你可以选择不要这么做，只要你没有问题，你觉得很自然很好，什么打坐的问题都没有，那么可能你的天性里面就已经具备收功的本质，就是说那种拿起放下很快的人，心很在的人，那收功是自然。那如果收功对你来说是自然， 你不要担心，这些只是你不想跟也没有问题。只要你不出问题，我不会坚持要你这么做。但是养成一个习惯这么做也有一个好处，你熟练了以后，你要帮助别人，你看到别人有问题，至少你知道怎么帮助他。所以学一学永远是有好处的，用不用就看你有没有那个需要。但是基本上呢，是总之就是心转换气转换是需要的。你叫不叫他收工，有没有特别的收工程式，都不重，都没什么要紧。但是呢，你要打坐要运作的健康，一定需要转换的时候，能量的转换，心的转换是需要的。从静到动，从坐到起来到走，都是需要有转换的。不管你能不能用称它为什么名词都没关系，总之就是要转换，自然的转换就不需要特别的转换，总之一定要有转换。那么气呢，你就吸一口气，把那个气，你就感觉到所有的气到心口，这样就可以了。有些甚至觉得这样子还效果还不够，那你就观想，好像所有的气从毛孔那边也进来，其实是转换气场。真正有多少气从毛孔进来，其实都有交替的，但是呢，到底多少的作用，我们不要去追究，只是一种观想，一种感觉，它就能够转换你的气场。每个人都有气场的，那你能够转换气场，那很多气的不顺畅，气的运作不调和的问题就能够化解了。然后打坐的时候啊，气塞头啊，这些问题就会减少。那当然也可以啊，有些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很弱，你要吸到丹田也是可以的。这个丹田这边也很好。其实在心口这边呢，也称为中丹田，那是下丹田。所以这没关系。总之平时你可以吸到这里，如果身体比较弱可以吸到丹田。但是呢，如果是有些时期不是很适合的，就不要吸到丹田。你们女众应该明白。好。那么要留意，有些时候若因为不善巧，注意力不适当，也会惹来问题的。所以简单来讲，是吸到心口是一个很安全的做法，很好的做法。好。然后呢，你就懂了这个过后，你就只有坐禅你需要这样子收工。如果立禅很久也是需要收工，但是如果立禅过后你是去坐下去，就不需要收工。从站立立禅到坐禅，你不需要收工，它只是动那么一点，而且是进入更加静的状态。但是从立禅到走禅，有些人站立了过后，他一突然间要上厕所，他没有直接坐下去，那么也做一下收工，一样的原理，心也推出，气也收回，那是好，然后才去走禅，那是需要的。因为站立也可以进入很深的定。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觉得我有这个需要，那么有这几种可能，一种是收工对你来说蛮自然，一种是你的修行境界功夫还不够高。修行境界的功夫不够高，也没有什么气，也没有什么定，那么自然的没有这种需要，不觉得有很需要。所以最好不管你需要不需要，开始培养起习惯，让你的心熟练，那永远是比较好的。那么熟练的人呢，他的收工，心的收工只是一刹那就可以完成，气的收工一个呼吸就可以完成，所以不花时间的。好，那么我们就讲这个坐禅，假如我们的这个当你做了立禅过后，或者是行禅了才到立禅了到坐禅，这也可以。那么怎样选择呢？通常我都会鼓励做一点立禅，这个立禅要做多久见仁见智，每个人的需要。你可以在自己的蒲团上就在蒲团上这样站一站就可以。如果你觉得蒲团不够稳，就开始向前一点点，不要站在蒲团上，那可能会稳定一点，那也可以。如果你觉得那天你的身体的气比较多， 不适合站起来，在那边一下怕坐在后面的人可能不方便，那么不舒服了，那你就可以在外头坐立禅，树下那里空间站立禅，坐了过后再走进来，然后再坐下去，这也是可以的。那么要站立多久呢？就由你自己拿捏了。怎样拿捏呢？如果你觉得站这么久过后打坐坐下来新的境界最好，那就刚刚好。而对于那些很多妄念的人呢，杂念很多很多的人呢，那也可以，你就选择一个方法，站立到你累，站立到你真的有点累了，比如说45分钟，你真的有点累了，脚也酸酸了，你很想很想坐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坐下去也是很好的。因为当你很想坐下去的时候，或者是行一行，当你有点累，你很想坐下去的时候，你坐下去多么的舒服，什么都不想想，只想感受那个舒服的状态，好好的安住在呼吸，所以那也是有助于帮助减少妄念的。所以这点你可以知道。那么你就在做的时候呢，就是之前所讲的那个调身的姿态，一样顶头悬拉起来。那么至于要做盘腿呢，怎么样呢？传统上都是教你用最舒服的姿态散盘，但是有些人如果双盘的腿功已经很好了，盘起来可以坐一两个小时不痛，那坦白说双盘是比较殊胜的，双盘比单盘好，单盘比散盘好。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那很痛，那当然是散盘比单盘好，单盘比双盘好，从不痛的角度来看。可是从稳定和气的运行来说呢，是难度比较高的那一个，它的气的运作，身体的稳定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比较好，它不是一个笼统的名的表达，是看你指哪一方面。所以这个不要混扰，如果你去到别处，别的禅师跟你说散盘比较好，你不要觉得这是矛盾，没有矛盾，他指的是比较舒服，舒服比较可以坐得久就比较好，但是各有各的好，所以看你当时的需要。那如果说你现在来到这里修禅，当然不是请你来练腿功，所以来这里才来挨苦练腿功，那没有需要，所以当然是选择最舒服的姿态。但是呢，如果你已经舒服了，已经能够掌握了，那当然是选择，那是你实在是有选择的条件，那你就选择气运行的比较好的姿态。好，那么一旦你做好放松，全身像棉花，刚柔平衡，背稳定，那时候呢，你就开始呢就可以放空。放空其实也可以放空几秒钟，像熟练的人，他一个呼吸一放松放空，他马上就进入那种自在的无为的状态，然后下一个呼吸他就感觉上散布慈悲心给整个世间，那第三个呼吸就可以专注了。所以其实准备工作可以是那么快的，可以没有花你多少的时间的，可是如果你平时没有训练过什么叫做放空，那你当然就会觉得为什么呢？我打坐这么复杂，我要花另外这么多的时间来放空，那么多的时间来做慈心或者是慈悲喜舍，然后我怎么还有时间专注？其实这是一种训练，训练惯了过后呢，它一种这种准备工作只是一个呼吸，全身身心都放空，闷气全都一个呼吸就呼完了，就呼出来。第二个呼吸再吸气，然后把能量把感觉上慈心散布到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的众生都在你的慈心的涵盖之下。好，所以第二个呼吸已经在发动动力了，就是这个慈心。然后因为平时的修行，你一散布慈心你就知道你更加要好好的用功，所以一 的准备工作，我只是告诉你们这是最快的，但是至于要几快几慢自己拿捏，不要问我们，自己拿捏。总之是心境达到空空荡荡，不执取不执取不苦求的时候，能够自在的时候，那你就完成了放空的作用的准备工作。放空放得好，心就像虚空。虚空的本质是什么呢？你问你自己就知道。啊，没有要，没有不要，没有抗拒，没有坚持，没有抓取，稳稳当当的，平衡的。只是差别是，像虚空的心还要有一份清明正念，一种醒觉。那个醒觉不需要以什么目标的，你一放空就是放空了。当你还有所追要做有所做作的时候，那怎么会像虚空呢？你还要专注这里，还要专注那里，还有所做作，那就不是虚空了。所以是无所作作，一放什么都没有，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在一个呼吸内就可以完成，熟练的话，不熟练就训练一点，到有一天他很熟练。那慈心，慈心要做到有真心已浮现。当你慈心，你要慈悲喜舍都是要有真心的，就是很真实，没有放下自我，很真实的关怀众生。只要有真心的关怀众生的那种感，那种心境，那就对，不是追求感受。有些人把慈心当成是追求感受、自我感受的一种训练，那就错，根本对众生没有真心。所以慈心是要引发对众生的真心，因为真心是所有修行的基础。真心流入的时候，修什么都很容易，实践这个法的力量也都很强。所以这个也可以，熟练的人也可以在一个呼吸内完成。一吸一呼，然后真的就关怀了众生。那么关怀众生的心是柔软的，是正直的。甚至如果没有什么不好的业，还能够有清安轻快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很容易适应，也很有力量练达。所以我们需要修定的品质，就通过一个放空，一个慈心，就已经达到了。那然后你用功就会用得上力，用得上功夫。如果我们的心处在一种混乱、执取、迷惑、茫然、自私的状态，那我们打坐的时候实在是很难用得上对的心法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大家做这个放空跟慈悲喜舍的训练。那么但是平时我们用的时候，多数我们是用慈心，那慈悲喜舍一起来训练，这是要给大家达到情感上的平衡，就是能够面对种种不如意的处境，种种的人家超越我们的处境，而且心依然保持有真心有爱心，而且不受打击，不会受到创伤，因为有舍心。舍心强的人不会容易受伤，不会容易受伤，慈悲喜他的爱心也就巩固。很容易受伤怎么去爱人，这是很重要的。好，但是呢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呢，多数我们都是着重在慈心就可以了，以一切众生为目标，那是比较纯真的、纯净的。你挑选目标，几乎根据昨天的小禅经验发现到，挑选目标的几乎都有偏差，心不够纯净。选到某一个目标，也是想起某种记忆就流泪了，就伤心了；想起某种记忆就生气了。所以在自己还没有广大的心量，还没有掌握好基础的 这个美德的时候呢，最好还是以一切众生为目标，那单纯一点，也清净一点，也不会掉进执着。好，所以一个放空，让自己心好像是虚空一样，主要是以心为标准，但是身也可以的。如果你把身体当成像虚空，那很快你就松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作用。但是主要是心像虚空，什么东西来去无恒，所以一呼一吸一呼放空，一吸一呼慈心涵盖释放。第三个呼吸，这是以最快的来说了，如果是慢的就没关系，五分钟、十分钟、半小时后都可以。你要做多久的时间放空，多久的时间慈心，也不要有一种僵硬的想法。其实心是很自然的，修禅的人是很自然的，他的心就是学会用心去感知。如果你不允许自己用心去感知，你学禅，你的心永远没有学到禅的味道。有禅心的人呢，他的心很灵敏，心会感知，他不会僵硬，不会死板，不会打坐每走一步等待师父你告诉我下一步我要看呼吸怎么看，你再告诉我下一步，不需要。心培育到自然能够感知的时候，他是很自然的，他会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他会知道。所以给予自己一点自由的心的空间，不要压迫自己的心，给他一点自由的空间，给他一点万一因为缺乏经验和智慧，给他一点不是有意的，给他自然的一种偶尔犯错的机会。你不给他犯错的机会，他永远学不会。但是知错要犯的那个是没有什么救的，不要知错犯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因为面对新的领域新的经验，要敢敢的，小心的也敢敢的去试一试，没有什么危险，多做五分钟少做五分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所以就敢敢试一试，你就会拿捏到自己最适合自己当下的平衡。好，那我们不要讲做多久，就自然放空，然后觉得好了，然后就散播慈心，然后感觉上真心流露了，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以慈心的心境把注意力注意你的呼吸。好，就是这么简单，就好像你用真心对待众生，用爱心对待众生，现在你转而以真心以爱心来对待你的呼吸。如果你对你的呼吸有一种类似真心爱心的那种柔软的状态喜悦，然后呢心基本上很容易安住，很容易满足，他满足他 安住的时候，他就不会想跑了，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当他不满足的时候呢，他就很麻烦了，请一直要往某个地方找东西想，或者是想要逃避。好，很简单，整个过程其实真正来讲只有一道指示，就是一直连续不断的安住在呼吸上。那么安住的点呢，基本上就是鼻尖或者是人中上端的呼吸，听清楚吗？鼻尖或者是人中上端那个呼吸，那个气，那个气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一吸一呼，你的心就像守门员，守门员他不会跟着那个客人跑进跑出，他不会，他的工作是守着那个门，但是哪一个客人走进来，哪一个客人走出去，他会知道，但是呢他不用追着那些客人，他是走在那个门口。那一样的观呼吸也就是做守门员，守护在这个人中地带，这个呼吸一进一出，这呼吸就像句子在我们的 人中那边摩擦。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注意力就像我们做锯东西的时候，我们注意力会在我们锯的那个地方，不会是跟着那个锯子上上下下。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跟着锯子上上下下，我们一下子就晕倒了，就晕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的注意力在那个锯的那个脚上，那是很好的。同样的，那呼吸进进出出，我们的注意力只是在那个门，就是那个人中上端，或者是鼻尖那边一团气，注意它。那不要压迫自己，如果你注意不到呢，那就大概你知道你在吸气，你知道你在呼气就可以了。你也可以从，如果你不能够注意到鼻尖的那个气，那你就整体的注意到你的吸气和呼气。只要你吸气，你知道你吸气，你呼气，你知道你呼气，你已经可以开始阿那巴那，就是这个修行你做得了。因为一步一步心慢慢沉淀的时候呢，那么鼻尖那边的呼吸，人中上端的呼吸会找你，你不用去找它，甚至在放空的时候它就找你了，所以很自然的你只是去注意它。那么很多人在注意呼吸的时候呢，都有一种自己是扰乱，自己是扰乱，就是注意的时候不单纯，教你注意呼吸，但是呢，那个心是要我要控制它，我要它柔和，我要它细，我要它这样，我要它那样，那么就是扰乱。那么一扰乱呼吸，那个因是错的，那个果不会对，不要扰乱。我们的工作就只是一个观察者，不是去调整那个呼吸，只是知道那个呼吸，观察者。好，记得很简单，整个过程连续不断长时间欢喜的知道这个呼吸，欢喜是重要的。Piti 有喜悦的话，那么它就比较容易安住，也比较容易贴。好，欢喜的长时间安住在那个出入息上，那就是整个修行。然后定力是怎么升起呢？当时间一长，妄念没有，连续专注的时间一长，然后有那个醒觉心，那定力就一定会升起，一定会。但是那个醒觉心要有，好，没有太多复杂的，那妄念来的时候呢，不要去不要去抗拒它。其实每一次你醒觉到你有妄念出现的时候，那个妄念其实已经灭了，你抗拒一个已经灭了的目标是没有需要的，也没有要什么，也没有追求什么。如果你带着追求的贪心来要得到禅相啊，要得到什么呢，那因也错了。因为追求贪求的心是烦恼，而让你的心不能好好的安住在业处上，而且安住的时候呢，所用的功夫全都是烦恼，那没有好处。你不能够用贪嗔痴来得到清净的效果，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就保持你之前做虚空的那个训练，也没有追求要还是不要，只是知道，只是现在做虚空的时候呢，你的心是没有追求，没有看任何一个目标，它是无为的，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一种醒觉，只知道。做慈心的时候是有动力，你开始要有所为，要做。那大家到阿那巴那的时候呢，你其实是你需要去知道呼吸，这样而已，把知道的范围放在倾向于这个出入息念，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差别。那个心还是不执取，还是开阔，还是自然，还是自在的。好，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其他的禅修指示平日的小餐是看你遇到什么困难，如果你能够把这最单纯的指示活用出来实践出来的话，那足够了。 就是这么简单。心要单纯才容易得定，方法要单纯才容易得定。好，大家可以吸气呼气，把身心放松，眼睛放下来。眼镜不会帮助我们看禅相看得更清楚，所以不需要用到眼镜。身体有什么紧的成分，那些放给它松开，松很重要。然后把灯关掉，记得下坐就收工，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